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马里兰州一处美军基地收到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可疑包裹，导致多人出现身体不适，有几个人被送往医院治疗。据美国 CNN 报道，事件发生在华盛顿特区郊外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内的一栋建筑物中。该基地是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驻地。该基地表示，一名工作人员在打开包裹发现入面含有不明白色粉末之后，现场随即进行疏散，相关建筑及相连建筑物都被清空并设置安全警戒区。多名出现身体不适的人员被送往基地内的医疗中心，目前尚未清楚他们的病情严重程度。消息人士说，危险物质处理小组进行初步现场检测后，暂未发现有害物质，调查仍在进行中。这宗事件引发了外界对美军的安全防护和油检验机制的关注，相关部门正在追查包裹来源和白色粉末的成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礼拜四表示，两日前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坠毁的 UPS 货机，无奈前曾经在德州进行维修，因此维修记录将成为调查重点。这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调查人员表示，这架 MD-11 型 UPS 货机机龄已经有34年。礼拜二，该货机在路易斯维尔机场跑道滑行时，左侧机翼突然间冒出巨大火焰，还有一部引擎由该机翼脱落。调查人员已经成功下载失事飞机上的两个黑盒，目前正在整理驾驶舱对话记录。航班追踪资料显示，这架 UPS 货机在9月3号至10月18号停在德州圣安东尼奥维修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9月18号的记录显示，该货机机翼中央油箱内的一个支撑部件被检测出裂缝，需要进行维修。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他们将调查飞机由圣安东尼奥期间开始，一直到事故发生当日所有的维修记录。礼拜五，川普政府提出上诉，请求法院暂停要求政府全额支付11月食品券 SNAP 的裁决。这项紧急请求在礼拜五上午提交给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前一日礼拜四，罗德岛州的联邦法官麦康奈尔裁定，美国农业部必须筹集额外资金来支付11月的食品券福利金。他驳回了川普政府礼拜一的决定，也就是农业部只能够动用应急基金中的46亿5000万美元来支付11月份食品券的部分资金，而不能够由儿童营养计划中调拨出40几亿美元来支付剩余资金。代表美国农业部出庭的司法部礼拜五告诉上诉法院知，美国地区法官麦康奈尔礼拜四发布的命令越权。司法部说，麦康奈尔的裁决将司法部门卷入正在进行的政府停摆谈判，并很可能导致更长的拨款中断时间，以及加剧问题，对缓解问题本身没有帮助。近期资料显示，虽然美国持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目前正以低于市场价两至三成的折扣流入中国。日经中文网礼拜五报道，虽然美国十月中旬向日本和欧洲施压，要求停止入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反而以市场价低两到三成的价格大量流入中国。根据欧洲能源调查公司 Kepler 的船只追踪资料，10月30号一艘载有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航母天然气的俄罗斯船只驶入了广西北海港。由今年八月起，中共已经陆续接收了13艘来自专案的天然气船。北京通过选择好似北海港这种与国际贸易往来较少的港口来降低被制裁的风险。北极二号项目早在2023年 就被拜登政府列入制裁名单，同他做生意的公司都可能被美国二级制裁，譬如被切断金融服务。目前美国没有对中国实施二级制裁。近期中国多地相继暂停甚至收回此前为鼓励生育而发放的补贴。知情人士指出，地方财政紧张，这种情况已经蔓延至多个城市。今年7月28日，中共当局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自本年度1月1日起，对0至3岁婴幼儿每孩童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一孩、二孩、三孩都可申领。但是这个星期三，安徽六安一位善民发帖称，自己申请的二孩补贴被临时叫停。不单止这样，当地卫健委还打电话通知说，全省范围内的二孩补贴将全部追回，已发放的从幼儿津贴中扣除，未发放的直接截回。消息传出后，六安、磅埠、徐州、淮南等地善民陆续反映相似情况，称当地生育补贴停发。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佳对记者说，地方与国家补贴政策衔接困难，为地方财政带来压力。部分省市早前设立的二孩奖励金或三孩一次性补贴标准高过国家新制度，由地方承担差额，如果未及时调整，就可能出现先发后撤或停发的情况。川普总统星期四宣布，哈萨克将加入阿拉伯罕协议，成为最新一个与以色列正式建立紧密外交与经济关系的穆斯林国家。川普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哈萨克总理托卡耶夫进行通话。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话，哈萨克是我第二任期内首个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的国家，这个只是众多新成员中的第一个。川普还说，今日越来越多国家正排队加入我的阿伯拉罕协定，以实现和平和繁荣。我们将很快公布签署仪式，以使之有效。还有很多国家正在试图加入这个实力俱乐部。由于哈萨克在加入协议前已经与以色列有完整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往来，因此外界评估这次加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但国务卿卢比奥说，这份协定意味着双方关系不单止限于外交层面，而是扩展到更多实质合作。日前，美国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司令罗杰斯少将表示，中共当局正不断派遣中国公民对该州的军事基地进行刺探。罗杰斯少将星期三在州议会的听证会上证实，中共当局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对密歇根州的军事设施进行情报搜集。他说，你可以由商业活动中看到，亦可以在军事基地训练场地看到，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刺探，这个是司空，这个已经司空见惯。我甚至可以说，有中国公民被指派到某地，千方百计闯入军事基地或进入禁区。罗杰斯提到2024年的一宗事件，两名中国公民抵达塞尔弗里奇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向警卫方称他们想参观基地内的军事航空博物馆，两人被拒绝后过了三日又返回，试图用同样的借口再次进入基地。在更早的2023年8月，密歇根州北部格雷林营地训练场的7000名军事人员举行实弹军事演习，5名中国公民未经许可闯入，并拍摄机密设备和士兵相片。罗杰斯说，这种情况绝不罕见，到处都有，令人对他们发生的频率感到震惊。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裁定，国务院目前可以执行总统的一项行政令，亦就是美国护照上只能够选择男性或者女性性别标记。这个是最高法院对川普政府上诉作出的裁决。政府对下级法院9月份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允许跨性别者 或非二元性别者在护照上申请标注男性、女性或 X 性别标识，而不是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通过裁决，允许政府执行禁止护照上任选性别的政策。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最高法院在多数意见中指出，在护照上标示持有人的出生性别和标示他出生国并无区别，都未违反平等保护原则。这两种情况都只是政府对历史事实的证明，并未对任何人进行区别对待。少数的反对意见就称这项裁决是毫无意义但令人痛苦的扭曲。日前在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反对后，瑞士大宗商品贸易商贡沃尔撤回了收购俄罗斯石油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国际资产的提议。美国财政部10月22日宣布，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及多家子公司实施制裁，目的在于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命脉，迫使普京走上结束战争的谈判桌。在美方列出制裁名单后无奈，贡沃尔公司就与卢克石油公司达成协议，收购卢克石油公司的国际资产。美国财政部这个礼拜四在 X 上发帖，暗示了美国反对这一交易的立场。帖文说，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战争必须立即结束，只要普京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杀戮，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贡沃尔就永远无法获得营运和盈利的许可。在帖发出后无奈，贡沃尔宣布撤回对卢克石油公司资产的收购提议，但该公司对美国财政部的声明提出异议，称他完全误导而且不实。礼拜五，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欧尔班表示，这次会晤开启了美国和匈牙利双边关系的一个黄金时代。乌克兰问题是川普和欧尔班这次会面的焦点之一。川普说，他和欧尔班同意乌克兰战争将会很快结束，两人亦一致认为乌克兰要赢得这场战争需要奇迹。此外，川普表示正在考虑豁免匈牙利的石油制裁。匈牙利是欧盟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买家，正面临川普政府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实施制裁的巨大压力。礼拜五，当被问及是否愿意给予匈牙利豁免时，川普说正在考虑这件事，因为匈牙利很难由其他地区获得石油和天然气。虽然寻求俄油豁免，匈牙利外交部长瓦尔多同时宣布，匈牙利将与美国签署合作协定，首次购买美国核燃料以满足能源需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